一起念三声本师圣号离开经典。南无
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。
好，各位莲友大家晚安。好，我们继续上一次赤檀波罗蜜讲聚五缘，第一个讲到持戒清净，第二个讲到衣食具足，第三闲居静处，第四个习诸缘物，第五个定善知识。上一次我们介绍到赤檀波罗蜜里面的持戒清净，讲到戒有，第一个有戒跟无戒，第二个是讲明持棒，第三个讲到忏悔。上一次我们介绍的是第一个明有戒跟无戒的当中有分 ABC， A 是介绍到这个得戒有十种因缘，上次我们很详细的介绍过。第二个讲到戒体，戒体有小乘的是以无作为戒体，大乘的呢是以善心为戒体，而在善心为戒体当中呢又以孝心为根本，这是这一次补充的。所有东西的善心，当然善心是讲不贪不嗔不痴，可是我们一般凡夫要怎么跟不贪不嗔不痴相应呢？从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、慈心不杀开始，这个你就会跟善心相应。所以善法的根本是世间的孝道，那善法的根本是大乘的五戒十善。五戒十善是小乘法，也是称大乘法，大小乘都相通。第二个戒相，我们得到的戒相有小乘戒相，也有大乘戒相。上次是讲到这里，对不对？好，请翻开这个《赤檀波罗蜜》的课本，这个看39页。上次讲到戒法，明持犯，略明持犯。持犯里面呢，在毗尼里面呢，就是戒经里面说，这个为什么要这个受戒、学戒跟持戒？它有十个很主要的原因，在39页，这十项是非常重要。上次我们讲过，那复习一下：一、摄受身咒；第二个，摄受号耀正法的众生；第三，让僧能够安住和合；第四个，折服众生的共高我慢心；第五个，让众生呢僧宝或佛弟子能够心常常惭愧而心得安住；第六个，让不信佛法的人深信不疑；第七个，让已经信佛法的人可以增长他的信愿行；第八个，遮除今世的烦恼；还有遮，另外有意思就是断除人家对佛教的误会、批评、毁谤，在佛经里面叫避机嫌；第九个，断除后世的这个恶果，因为你今生持戒清净，不造杀盗淫妄酒，那身心清净当然就会断除贪嗔痴的因，然后呢也会断除后世地狱恶鬼畜生的恶果。 第十个，让犯恨的人久住天上跟人间而利益众生。这一段非常重要，因为所有的戒经里面无量无边的道理归纳起来就是这十条。为什么我们要持戒？好，请看39页。反之，若是不谨慎，就像你要保护你的福囊，或像呢拿着油锅一样，这个譬喻，这个油锅的譬喻是在阿含经里的譬喻，大家知道这个故事，我就不用重复。反之，若是你的福囊不能够护持得很好，油锅常常打翻，那这样的话，那您就会犯戒而受苦。接下来再看下面一段 ，B 广明利别广明持犯之罪相。持犯的罪相以下呢，就是它是按照呢这个出家人啊，出家人的僧众的戒。出家人僧众戒也以现代化来说，它有分很多很多很多的类，所以它会按照十类去解释。但是有前几类呢，是各位毕竟不是出家众，所以细节你并不清楚，我暂时会按照课本这样念过去，将来有因缘呢讲出家戒的时候再详细说啊。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会产生了，再一个就是可不可以看出家的戒律。传统上你问北传佛教的师父，80%-90%都说 no 不可以，可是没有经论根据，这只是说他们说不可以。可是在南传佛教里面，一个男孩子要出家之前一定要读出家的戒律是什么，不然我怎么知道出了家以后哪些生活方式我能接受跟不同呢？所以在文化的角度解释不同，是南传里面准许在家居士读出家人的戒律，因为你要读了做沙弥是怎么样，比丘是怎么样啊，南传暂时没有比丘尼的传承，所以你知道说做一个出家人是如何，他的庄严如何的严格，你才确定自己要不要做出家人。当然现在泰国南传佛教里面呢，大部分呢最早的时候我知道呢，时代也在演变，一个男孩子是必须要出家3年的，后来改为1年，后来就剪得更短，听说现在只要2-3个月或半年。那你出家的话呢，在南传的想法里面是，第一个，我出家是受佛陀的训练，身心会进化；第二个，我出了家以后，我可以以后终身出家，那就继续做比丘。但是我都觉得我出完家服完社会的义务啊，国家泰国是佛教国家，社会的义务跟佛教的义务以后呢，我可以还俗。可是在还俗，在泰国人的想法里面，还俗不是丢脸的，他反而觉得说出了家你受过佛陀的训练，能够到各行各业去利益众生，那是很有福报的，是社会之福。讲这个地方是我们北传佛教对这样的观念是不太能接受的，你一听到谁就要还俗了，哎呀他一定是破戒做坏事，你苛责他，他自己呢也没有办法去面对社会。所以在南传佛教里面，出家是一个很庄严的事件、使命、选择，可是出了家之前呢是可以去读出家人的戒律，也就是生活规范，只有一个是不可以，就是出家人在假如没有20岁以前叫沙弥，20岁以后受比丘戒，有些20岁还不一定受比丘戒，20岁佛陀允许受比丘戒，有些人出了家可能10年都做沙弥，15年做沙弥，不像我们台湾很快就做比丘了，这文化不同。只有在出家人比丘，听好，比丘不是沙弥，在诵戒跟忏摩当众忏悔说啊，我造了什么杀盗淫妄酒的罪，请大家原谅我的时候，这个过程里面你是不可以参加的，因为跟你没有关系嘛，你进去听做什么呢？第二个，你若是进去听的话，你就会对众生会有分别心，哎呀这个又破戒了，那个又犯戒了，这个又这样子，那你会放生宝，对你自己来讲你会破坏你这对佛法僧戒这样子的恭敬心，所以破坏了恭敬心跟信心，吃亏的是自己。所以佛智在 菩萨，菩萨就是半月半月诵戒的时候跟菩萨的时候呢，非如法资格的比丘是不可以进坛的。那但是呢，你还没有出家之前，南传佛教是可以接受，你可以读出家人比丘跟比丘尼的这个生活规范跟戒条。到了北传佛教，大部分我在家的时候问过很多师父的，80%到90%呢都反对，反对他也不能说出理由。后来我觉得是中国文化的关系。可是到了佛教，到了日本，日本现在有一个最了不起过世的叫平川章学者，他一生呢有了像台湾的很了不起的应顺法师，有一套的丛书，你知道吗？他是日本以及全世界的比丘界的权威，可是他是一个在家人。当然他可能过去当过比丘，我就不知道。可是今生他是在家的学者，他对于比丘界各个部派对读研究、开遮、持饭、历史文化写出来的书，是全世界的学者啊，不论在家出家都佩服的。所以我回来关键还是你动机。当你去想要了解僧团或出家人的生活，不管人都不是圣贤的时候，你要了解他好跟不好一面，你的动机是为何？这个是下面要讲这一段的最主要目的。你有纯正的动机，为了要求自己利益众生，这样子的话，你读戒经，不论是声闻戒跟菩萨戒才有意义。假如你的动机只是要苛责别人、伤害众生，给自己找足够的借口，那不读戒呢还比较有功德的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。请看39页倒数第五行，第一个持不缺戒，是指持的这第初篇。初篇就是呢，因为比丘戒里面有分初篇、二篇、三篇，这样这 first chapter 里面呢讲不可以杀盗淫妄酒，杀盗淫妄四个重戒。而且比丘戒里面跟比丘尼戒是以不邪淫放第一，我上次说过。在家居士跟出家的在家菩萨戒跟出家菩萨戒是以不杀生放第一，因为他制的这个对象跟要求的重点不同。第二个讲不破戒，所以不缺戒跟不破戒是不一样的。缺戒是像呢断头一样，头都砍掉，那你假如按出了家，假如是比丘或比丘尼，按照犯了杀盗淫妄这四个重戒的话，那你就不能成为具格的僧宝，你就是像断头一样进行受，哎，你就没有希望。但是必须要透过忏悔，后面会讲忏悔。第二个不破戒是说对某一类的这个身残，对自己的身心不残害。第三个不穿戒，就是对于下三天不犯，你们暂时先理解到这里。第四个持无暇戒，就是说一名不杂戒，表示说他呢不起谄媚的心，以及各种烦恼，还有能够觉观，把觉观画起来，能够觉悟观照自己的杂念能够升起，这个叫做定供戒。这个戒呢，第四类的戒呢是比前面一二三还高的。前面持一二三的目的就是要让你达到第四类定供戒。定供戒就是在禅定当中，因为你的起心动念能观照跟控制，而你的身跟口不会犯，所以这个叫做定供戒。所以定供戒的功德力是很大的。那在定供戒里面，第一个要先学的是不要产取之心。所以我们在冈波巴大师的大乘菩提道次第论里的种性里面说，菩萨的种性是没有产虚跟虚假的心的。所以你要常常学表里如一，这个是跟戒法也是相应的。第二个，在持戒的当中一定会有烦恼会升起，但是你能够有觉悟跟观照，所以觉跟观是重要的。因为你常常觉悟跟观照，你的心念慢慢调伏，所以你才会得定，这个叫定供戒。第五类随持道戒，这叫道供戒，就是心不但能够持戒也了解定，心中在定当中的这个净化心理，心中还升起般若的智慧与学习教法。这里呢讲心行16种行观， 而发起了这个带众生受苦，顿号忍是指堪忍力的智慧，这个叫做道共戒。一般道共戒里面呢，在小乘的话就是以四圣谛相应，苦集灭道；以大乘的话是以六度波罗蜜相应，或四无量心，最少四无量心六波罗蜜。那以华严经的话要讲这个道呢，要以实地相应，也就是说它不单单只有持戒跟禅定的功夫，它还真正能够断烦恼，对自己的心念跟山河大地一切人事物的变化，它升起了一波人的空慧，这个叫做道共戒。所以道共戒跟定共戒是比一般的身口持戒功德还是更大的。当然你想要修定共戒跟道共戒，也要前面一二三的基础，你才会真正升起清净的禅定，才会升起般若的空观。再看下面四十页第六列，叫做持无着戒，这个就更高了。像阿那凡人、初果须陀洹、二果须陀洹、三果阿那含、四果阿罗汉，所以这个阿那含是指三果圣人。那在清净道论里面讲，出果在家出家都可以证得，在家居士也可以证得出果。所以啊，举一个例子哈，当前呢，全世界台湾也一样，有一位很了不起的禅师叫普音卡禅师，他弘扬内观禅。当然他也有太太，可是很多人刚开始在听他的教法的时候，也会升起一种分别跟排斥心，就说哎呀，你有太太你怎么可能证果呢？可是你去多读清净道论，这一生他现在是在家生，可是你不知道他无量无边劫他也可能见过僧宝身啊。所以在家出家都能证出果，出果跟二果在家居士也可以证得。但是你在家居士里面虽然有夫妻之名啊，但不一定有夫妻之实。像佛陀在世的时候，迦摄尊者对不对，跟他的太太就叫做金色夫妻啊。他们呢很想修行，可是要满足世间父母的愿望，只好结婚。可是他们说好彼此相互关心，在道业上勉励，看他们彼此是分房睡的，所以他们的身心是在向上的。所以在家居士当然要突破男女的欲望、世间精诚的染污、工作的缠缚是很难的，但是你的心若真正很努力的在学习圣道的话，你还是有正果的希望。所以初果跟二果是在家居士可以证的，但是你证了初果的时候，你就断了很多烦恼。若以天台宗来讲，见思惑、尘沙惑跟无明惑的里面的见思惑你就断了，断了以后呢，你夫妻之间会相互关心，但是你不会有染污心，不像世间人是相互诱惑的心或相互迷乱的心。当你染污心起的时候，你就会有染污相，你的身口意不清净，你就会有染污的行为。可是在一果跟二果的圣人呢，他是很清净的，到了到三果的时候你就会更清净。在三果进入四果的时候，你要证悟的时候，你会完全身心想就近清净，你一定会出家现僧宝相。所以这里讲阿那含呢，是指三果圣人断掉了欲界的九品思维的无量的烦恼，也叫做断律一戒。就是说这个时候对他来讲，戒律啊就像一个工具一样，有跟没有没有很大的差别，因为他已经身心彻底的调伏，身心呢他的言行举止行住坐卧啊，就已经符合戒的功德力跟戒的要求了。所以对他来说，有受戒跟没有受戒，或有持戒跟没有持戒，这样的概念呢他是没有分别心的，这叫断律仪戒。就是说律仪对他来讲呢，已经呢是曾经发挥功能，但是他现在可以不用执着戒的相，因为他的身口意都清净了。乃至于到最后呢，再进一步到四果阿罗汉、 色界的爱染，无色界的细微的爱念，所有的诸结使，诸结使就所有细微的烦恼通通断尽，它自然水到渠成，就证阿罗汉果。所以阿罗汉果叫做无着界，这是指以小乘。那以大乘来讲，谁是无着界呢？初地欢喜地菩萨。简单的说，就说这些圣人呢、他的身口意识究竟清净，所有一切呢，举手投足眼耳鼻舌身意都跟法相应，戒定慧相应，所以对他来讲，他不需要说刻意的控制自己的念头，他的心都可以念念清净，这是要多生多劫修学的，这叫做无着界。无着界不可以解释说哦，我们受戒了，不要执着啦，这个叫无着界，错，不是，它是指三国以上的圣人，不是指凡夫的。第七个持智所占界，是说发了菩提心，为令一切的众生得到涅槃故而持戒。注意，他持戒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个发菩提心而去持戒的，所以他是欢喜心去接受，而不是人家强迫你说哦，你要受戒。佛在世的时候受戒都是佛弟子自己欢喜心站起来提醒说，善哉世尊，我想精进求学佛道，我想受持戒法或教法或正法戒定慧正法，佛才看因缘为他受戒。第二个发心帮助一切众生，这是持戒的目的。所以听好，真正持戒青年的人他不会呢去苛责众生或瞧不起众生或骂众生的。我觉得有些佛教徒自己是持戒相很庄严，可是呢自己呢戒行不一定圆满清净，也不一定悲心圆满，所以众生看到他还是会有恐惧心跟逃跑心，最后他不一定能够达到戒定慧慧的般若波罗蜜的效果，所以他也不一定能够达到清净无为的戒。这里讲第七持智所占戒，是讲第一个是要发菩提心，第二个你持戒的目的是要帮助众生。持戒怎么样帮助众生？起码让众生看到你不会恐怖不安。比如说你持五戒十善，那以世间来讲，你就是一个品德很好的人；以佛弟子来讲，就是你值得让人家尊重跟信任的佛弟子，当然人家跟你在一起就会很欢喜。第三个持戒的目的是最后要让你断烦恼而去向于涅槃。那这里的涅槃以后面的经文来讲是指成佛的无余涅槃。第六个的无着戒是指有余涅槃。第七个它的目标是无余涅槃，以前后文而分的话。所以第七个说如是持戒，才叫说有智慧的人所赞叹你说，善男子善女人，你持戒的功德无量无边，所以可以言到菩萨的十众四十八心界，这个叫做持智所占戒。所以若有人发心放广经十众四十八心，或是受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这个十众四十八心，这个戒是对菩萨乘而说的，这个戒可以让你一直尽未来地成佛受持，一直成就到无上的佛果，为有智慧的天上人间所赞叹的。第七段我要多说一下，那这个对象是谁？分很多人，有分外凡，有分圣人，外凡内圣，圣人里面呢又分登地跟没有登地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一个初发心，像我们现在在座所有的凡夫，你只要听到佛法发菩提心，第二帮助众生，第三我想成佛，你有这三个纯正的动机，你也可以受菩萨戒十众四十八心，就可以得到第七类持智所占戒的功德。这个不一定说一定要正果才能够得到，你只要发了这个心就可以得到功德。所以凡夫可以受智所持智所占戒，天上的天人也可以受持智所占戒，幽冥界众生要遇到特殊的善知识为他高僧受戒才可以，比方说 中国的关公本来是道教，遇到智者大师就是为他受放往菩萨戒，所以他就由道教而转入佛门，那成为佛门的护法，所以叫做持智所善戒。同样的，那真谛的圣人，真谛前跟真谛后，他一样还是以生生世世所受的十众四十八经继续修持。在这里我讲一个故事哈，我有个朋友，他曾经在中华佛经所念书，他非常的聪明有福报，但是呢他学佛的时候刚开始呢只是从学术上研究，可是呢他对佛法的信愿心啊不是很深厚，但是呢他这个人啊可能呢比较有特殊的因缘，他常常会有幽冥界众生干扰他。那我们作为同学呢当然也鼓励他啦，对不对？你要好好发心啊，忏悔啊，常常告诉他左边讲啊，耳朵右边听左边出，他不在乎的，他会觉得说学佛嘛靠我自己就好嘛，知一止法一止莫更一止吧，听起来有点很自信，但是也有部分的骄傲跟狂妄。结果他有一次在好几次幽冥界众生啊干扰他的时候，刚好法鼓山传菩萨戒，那我们就鼓励他，他也升起欢喜心，就他就真的呢排除了万难去法鼓山受菩萨戒，一受完菩萨登坛以后，他永远就没有幽冥界众生干扰他。从那个时候他才说他真正的相信佛法，以前相信佛法都是表面的，嘴巴讲相信，其实内心里呢还是排斥的，而且有自己的标准谴责的。可是从那个时候受戒以后，真正戒的功德力让他呢到现在都没有幽冥界众生干扰他。所以当然他在受戒的时候，我们受戒的一位仪轨就会叫你忏悔，要发愿，要诵经，要诵戒，对不对？有戒的功德力，所以戒一定有它的功德力。戒定慧经律论都是诸佛菩萨在这个人间所传无量的教法，所以一般人持戒那是因为他对戒的道理不了解，第二个就算他有善缘去受了戒，他不一定对戒经有很强的信愿心，第三他也不一定真正的在身口意去实践。所以讲到这里我会说，假如你受了戒而想学的话，最好半月半月诵戒，不但只是嘴巴诵，而是要身口意去实践。所以在放网经菩萨戒啊，毗卢遮那佛跟释迦牟尼佛就知道很多众生对戒法不一定尊重，所以他强迫说若佛弟子应该半月半月诵戒。可是我会觉得，假如你没有半月半月诵戒的，应该努力半月半月诵戒，若你已经形式上你半夜半夜诵戒的人，应该进一步去实践。假如你出去弘法，或是你出去旅行或做很多的事情，你不能够全部的经文念的时候，应该呢像普贤十大愿王一样称名号，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，四者忏悔业障，一直到普皆回向。所以中国的高僧就把十大愿的这个名称啊开头啊放在课诵本里面，用唱的，唱的时候要思维它的法义。同样的，依这个例子，我鼓励大家，若你没有办法全部十众四十八经经文都念完，起码十众戒跟四十八经的这个标题应该静下来把它受持，然后去关照自己，我有没有犯不说四众过戒，我有没有受持的好，我有没有毁谤三宝戒，我有没有伤害众生戒，就等于像人的这个道德标准有十众四十八常常的提醒自己一样，它是有它的功德。乃至于你在受幽冥界众生干扰，或是在心很散乱或业障现前的时候，你合掌虔诚念十众四十八经的条目，都会有无量无边的佛菩萨跟戒神来顾念你，尤其是这个千华台上卢舍那佛的法会，所有的大菩萨与会大众都会顾念你的。接下来再看下面第八个持字在戒，这个是对菩萨而言，这只有大菩萨才可以做得到。菩萨持戒于种种的破戒因缘当中，他了解空性而得了自在。 也可以言说，菩萨知道罪跟不罪本质都是了不可得的，但是他为了随顺利益众生而示现持戒庄严之相，也告诉众生你要有持戒的道心。持戒心这里的心是指道心，要坚持戒法的道心，但是心中却要无所执着的空慧的心，这个叫做自在戒。这个戒只有菩萨能持，大菩萨才做得到，而且是要正果的菩萨才可以做得到，这个还不是指声闻或缘觉可以做得到，这个叫自在戒。那真正能得持自在戒的是初地欢喜地菩萨以上。第九，持具足戒，就是这里讲的具足戒是三个，请写一下：摄律仪戒、摄善法戒、饶益众生戒，这三个都圆满具足。这里讲具足戒不是比丘的具足戒啊，是讲戒法的三种具足。菩萨为了利益一切的众生，能够成就一切众生的戒法，即上帝戒，就是真谛以上菩萨的戒，他也能受持。所以具足戒，狭义的说是摄律仪戒、摄善法戒、饶益众生戒。那这个戒呢，很不容易持，因为这个戒是在念头上而说，也就是你起念杀心，你就破戒的。菩萨他念念都充满悲心救度众生，所以他是不会起杀心的。若起了杀心，他当下也会观杀心是本身了不可得，然后他心立刻就恢复清净。第二个，这里讲具足戒更圆满的意思是指具足南传的比丘戒、北传的菩萨戒、藏传的金刚三昧耶戒，这个叫做具足戒，这是第二类的定义。在目前来讲，举一个例子，红教，红教里面一般我们的修都是很多的在家与铁士，他是有这个亲近的太太或眷属的。可是当前红教里面有一位很了不起的红教费诺法王，他就是亲近比丘，他具足三种戒：第一个亲近的声闻戒，第二个庄严的菩萨戒，第三个甚深的金刚三昧耶戒。他一个人三个戒体的传承都在他身上，所以他也可以单独为别人受比丘戒，也可以受菩萨戒，也可以受金刚三昧耶戒，而且他修持非常的非常好，而且是当身很了不起的一位大菩萨，他现在就在啊，全世界弘法都有弘教的白玉传承的中心，他本身就是具足这三种圆满以上的戒体。可是他是单身，他并没有佛母，所以很多人对于西藏佛教呢，常常都会以特例来做一些误解哈。我觉得这是对于教法呢，可能会有过度的偏执。清净的具足戒是可以圆满的，因为广义的说是具足三世诸佛的声闻戒、菩萨戒跟金刚三昧耶戒。在金刚三昧耶戒里面呢，只有14条，14条比十众之48轻更难守，因为它不但是讲身口意之外，你的意之外是念念的相续呢，都跟戒体相应。举一个例子，南传讲不杀生，不杀生是指我不起恶心，第一个条件；第二个拿工具；第三个断众生的命，这个叫杀生。举一个例子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个蟑螂来了，你很生气，写了杀心，你拿了苍蝇拍打了一次还没有，跟着跑，最后我就把你打死，啪！那你南传佛教，你真的犯了杀戒。一，你起了杀心；第二，你拿了工具，苍蝇拍或是这个蟑螂拍；第三个，你真的断众生的命，对方也被你打死了。那时候你再念呢，不走不走不走都没有用，还是破戒。这是南传。第二个，北传的话是说，我现在虽然起了杀心，我要杀他，可是我找不到工具，对不对？还是一样是破戒的。 以菩萨界来讲，可是以北传的声闻界来讲，你虽然起了杀心，找不到工具，没有杀到他，他暂时没有说破这条戒，他戒有深浅，有上中下。那藏传佛教的什么叫做更难的金刚三昧耶戒呢？是说你起了杀心啊，杀心你的对象是一，要么对自己好，要么是对众生。所以从藏传佛教来讲，假如你没有慈悲心照顾你的身体，让你的身体呢有伤害的话，以金刚戒来讲你就破戒了。所以藏传佛教要对自己的身体无上圆满的慈悲，听好，无上圆满的慈悲不是执着跟留恋，声音真的很小，我照相的。他的意思是说，藏传佛教的理解是说，你真正的悲心不单单是妄念有形象无量无边的众生，那你自信的众生你要不要去度他？自信刹那刹那的念头啊，是清净的众生啊。那藏传佛教还要理解，你的身体，我们现在科学都知道，我们有84000个细胞，佛经讲84000虫，虫不是现在的毛毛虫，虫是指现在的细胞。我们身上有84000的细胞，84000细胞有84000的众生啊，每个众生你都应该关怀它。所以藏传佛教以这个角度来讲，是反对自杀跟安乐死的，因为你伤害自己的众生，自己的身体啊，是对父母破戒，对上师破戒，对诸佛菩萨你都破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五蕴里面是五方曼达拉的本质，所以你今天呢伤害自己的身体啊，你就是对诸佛菩萨都破戒，而且不慈悲的。所以西藏的人对自己的身体要非常的珍惜，不执着，而用在全力的修持以及利益众生。假如你觉得我现在身心好，比如说我可以帮助众生，心境很快乐，可是我却放荡啊，不修持，我跑出去玩，这个就破戒了呀。你的身心应该是奉献给众生跟修行无上的正法。为什么？身是五方曼达拉的总集体，所以你会发现在无上瑜伽里面呢，有很多的众戒里面，第一个就是不可以伤害你的身心。这个跟南传的佛教跟北传的佛教是完全不同的角度的，知道吗？所以中国人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这个还是站在人天道的人伦角度，在金刚三昧耶戒来讲，好好你珍惜你的身心，而按照上师的教法去精进的修持，这个才叫圆满金刚三昧耶戒。假如你不好好珍惜你的身体，去伤害它啊，举一个例子，像现在的年轻人，对不对？对，该熬夜的时候过度熬夜，对不对？充分打电动，以金刚三昧耶来讲，这个是最愚痴的伤害身心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呢，不是金刚乘的弟子的根性啊。所以这里讲的具足戒哈，狭义的说是具足声闻戒，摄律仪戒、摄善法戒、饶益众生戒，这以大乘佛教来说。可是以金刚乘来讲是具足南传的声闻戒、北传的菩萨戒跟藏传的金刚三昧耶戒，因为你的戒法是骗无量的众生，骗无量众生的心性本体，所以他经文说菩萨能够具足一切众生无量无边的戒法。最后第十个，持随定戒，这个持随定戒只有一个人，就是尊贵正悟的佛跟世尊。在佛而言，所有一切的万象都没有能所，所以他没有起灭跟定，没有说我现在进入了禅定，或者我现在出了禅定，他没有灭跟出定跟灭定种种的这种分别顿号，而且现种种的微一相，他行住坐卧举手投足都可以广度众生，像释迦牟尼佛，像华严经讲的普贤王菩萨，一投足一举手一投足，对不对？如风一样为无量无边的众生演无量无边的妙法，这个呢 是依前面所有的九条戒律圆满以后，叫做随持随定戒，就是持着戒法，随时随地刹那刹那的心性心念都安住在禅定与戒定当中，所以它能够广度众生。这第十条的戒法只有佛能持啊。还有一个登地的大菩萨，像文殊普贤、观音、地藏菩萨这样道家慈航的大菩萨可以做得到，凡夫呢暂时呢可能还不容易做得到。接下来看明复发，所谓的明复发，请看40页倒数第二行，当你持戒，第二个了解戒体的开车吃饭，接下来就会知道复发。明复发的意思有分两个，一正明复发，二简定复发。所谓的正明复发是说，行者若持戒非常的坚固，而且坚定的道心，戒功德力累积到一个时间的时候，因缘成熟的时候，他自然就可以散发出禅定。这个禅定有四禅八定，禅定也有深浅，依你持戒的功德力深浅。第二个，不管你是有意或无意的不小心破了戒，破了戒它一定就会像呢这个茶杯上面有很多灰尘，纵使茶杯有灰尘的话会有毒药，那你倒下去果汁跟水呢，那个茶杯还是不太能喝的，除非你把毒药跟牛奶跟水能够用高科技把它分离，一般分离完以后呢，毒药还是毒药的，一滴的毒药可以让一桶或一杯的牛奶通通都变成毒的。所以像 多年前呢，我们台湾呢有一个叫多利联苯中毒，就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大家呢都是闻到中毒就是心烦乱。同样这个譬喻就是说，破戒有意跟无意的时候，只要你戒一直的破，那我告诉你，你的定就一直修不成。那怎么办呢？后面会讲，要忏悔。第二个，简定复发。一，虽然有些犯了戒，可是还是会发禅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过去禅定的功德。过去是禅定非常深，无量无间它多生多劫的这个禅定很深，可是它今生啊，因为呢有小小的恶缘，它呢虽然犯了一点点的戒，比如说不小心杀了一只蚊子，它真的犯杀戒，可是它禅定功夫的功德力大过于它破戒的罪业，所以它呢禅定还是会显现的。第二个所以它是受持而不会发。第二个是自己有破戒而且不会发持发禅定，然后呢他是持戒而发，就是说他破的众戒非常非常的多，而且是持续的，他破戒的功德力大过于禅动的功德力，虽然他在形式上呢他也持戒了，可是发不发禅定呢也要看因缘。第三类是有持戒跟犯戒两个，不管他持戒跟犯戒，可是他多生多劫的功德力呢，这个呢还是会发生的。这里的发有好几个意思，是指发起禅定，还有发起术士的善根，同时这个发也可能是发起你的恶业。第四类是指有持戒，有持，可是他犯了戒以后呢，他禅定的功德力还是不会升起的。好，接下来请看第一类，虽然有犯戒而发定，持而不发者，请看你们41页，他说犯戒之人修禅定而发者，是指过去生他的习因，他过去是这个熏习的因，善根非常非常非常的深厚，今生虽然他内有烦恼，一点点轻微的烦恼，或者外面多生多劫的障缘现前，这样子不小心而破了戒， 虽然他也有轻微的重罪，可是呢，过去的善根力比较强，以现前修禅定加上惭愧的因为缘，所以他禅定力还是会发的。所以他在梦中的时候，有时候还是会梦到上相好庄严的功德相，有时候也会梦到自己恶业之相。他举一个例子，譬如有人附带强者，先天所以得有发定之意。譬如有一个人呢，欠人家的钱，突然呢，有遇到呢这个讨钱的人，他想尽各种办法，就往你往外拉，那一定呢，你得还是要站起来往外走。这个是指譬喻。第二类是有破戒而不发定的，持戒了以后他就会发。第二类是说持戒而不发者，是因为是过去不重身后禅定之因，所以他今生虽然修持持戒很努力的修定，可是呢没有办法现在当生就发禅定，可能这个禅定要到来生以后才发。这是第二类。第三类跟第四类是有持戒犯戒两俱发，第四类是有持跟犯俱不发的。请看，三俱发四俱不发，以此可类推。为什么？表示要有过去的因禅定的因，今生持戒的真上缘，还有还要有心境的这个忏悔的因缘。好，所以他下面一段请看41页中间，他说何以故呢？因为呢在讲何以故之前，他讲寻其根源，若因持戒而发，犯戒而为遮障故。就说你持戒，你的禅定身呢，有些人发跟不发是因人而异，可是你若犯了戒的话，那是铁定呢是会遮住自己的功德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管你过去经过多深的禅定，你要知道你曾经持戒而发定，成为今生的习因。请看幻灯片，今生你会要继续欢喜心受戒，继续修禅定，有些是过去的这个习性。在佛教徒里面，你可以观察自己也观察别人，有些人他很喜欢持戒，代表他过去生生世世都发愿受戒，可是你叫他来学禅定他立刻就都不睡觉了，他不喜欢，他心里不好要禅定的教法，这个代表呢他只是还是停留在持戒的这个功德力而已。可是假如你过去持戒也同时很好要学禅定，这个因会推动你今生你会继续想要去学禅定，各种禅法你都会去学习，各种闭关你都会想去学习，你不会只是停留在呢表层上的结觉缘而已，那是因为你有过去的曾经受戒持戒还有修禅定的这个功德力，所以引发为今生的所谓的因。好，过去的善根福德因缘成为今生的因。接下来今生我分第二段，今生你还要有惭愧忏悔跟清净三个为缘，不是说我过去是持戒那就没问题了，今生假如你也没有惭愧心，也不会调伏你的心常常忏悔，而且常常清净，这里清净是指内心的清净跟外面良师益友善知识的清净为缘的话，你是没有办法发起你诸事善根的。所以这个智者当时很了不起虽然这是古汉文但是他讲得很清楚，一个是过去的因持戒跟禅定，第二个今生也要有缘，要继续持续，常常有惭愧的心，觉得我还没有成佛之前呢，每一个人都是很不清净、很丑陋、不够庄严圆满的。你常常有惭愧的心，惭愧心是诸庄严当中惭愧庄严之一地的，诸庄严当中惭愧庄严第一。当然，光有惭愧心你还是会犯戒的，还是会做错。做了错要有忏悔心，很简单，人与人之间做错的时候，在西方就叫 I'm really so sorry, I apologize to you. Apologize should from your deeper heart, not just from your mouth. 我的英文意思是说，我们要常常跟人家讲道歉， 或是我跟你忏悔。真正的道歉跟忏悔不是只是从嘴巴里讲，而要从你内心里。因为从嘴巴里讲的人啊，只是应付别人，老实说你自己做错了，然后你跟他哦 I'm sorry to you， 然后那嘴巴呢是讲道歉，其实心里呢会觉得呢哼，还是我对，你还是错的，你根本没有惭愧跟心啊，所以你这样没办法忏除你的业力。可是你要真诚的惭愧，而且由内心里忏悔，透过柔软的语言而讲出来，这样子你身心就会清净。所以在世间都讲啊，这个做错的人并不丢脸，但做错了要掩饰的人，这样子才是真正丢脸的人。同样你在佛门里面也说，不论佛弟子在家出家，做错了以后没有惭愧心，也没有忏悔心，甚至要加以狡辩或是掩饰的话，佛陀说最佳好多的，那个业力会更坚固。甚至假如你造的恶业本来只是要一世受苦的，因为没有惭愧心，没有忏悔心，狡猾心、狡辩心跟覆盖心的话，会变成三生五生延长受苦的时间啊。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，惭愧、忏悔跟清净为缘。接下来我们讲忏悔，忏悔有分两段，第41页，一是忏悔的心，第二个讲忏悔的方法。先讲什么叫忏悔的心。忏悔的心里面呢，请看经文41页倒数第三行，若人本性自不作恶，那当然就没有罪恶而忏悔。中国人呢，大家都知道这个有性善说跟性恶说，对不对？其实以出世间圣义地来讲，人人都具有佛性，这样子的话，佛性是不增不减、不垢不净的，这样的话是清净说而不是性善说。这跟我们世间讲的善跟恶是不同，讲性善说跟性恶说是站在世俗地而讲的。佛讲一切众生本具佛性，本来是佛，这是讲圣义地，这是清净说。清净说另外一个刮胡应该叫做不依不一意的非善与非恶说，假如你完整要解释的话。这种清净说不是落俗在世俗里面讲的所谓善恶的标准。他说人假如自性当中永远都不作恶的话，既然没有恶可言，那不造恶，那也无罪可忏悔。可是很不幸的是，事实上三千大千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里面，除了佛究竟清净圆满之外，其他众生的众生连大菩萨界都不够圆满，也不够清净。圣人不够圆满，不够清净，那何况凡夫呢？所以戒有他的功德，不小心犯了戒跟持戒，是应该不要放弃你的戒体的。下面讲，行人若不能够决定的持戒，决定持戒是指你自己作意很坚持我的戒法。反过来讲，哪一种人不能决定持戒呢？受幽冥界共振干扰的人，或心事呢所谓的精神错乱的人，或是被人家吓唬，或第四个或被下咒术的人，这样子破了戒的话，佛说这个不会受重苦。佛在世的时候呢，当时印度里面因为宗教非常复杂，有些人嫉妒释迦牟尼佛，是在托钵里面是会放毒的，托钵里面食物放毒，放了毒以后，有些佛弟子他会神志昏昧，做了什么事他自己不知道，那不小心到了杀到一万九，后来醒的时候才发现，哎呀糟糕，我怎么杀了一个动物啊，对不对？那佛就问他说，当时你杀动物的时候你头脑清楚吗？他说我不清楚。第二个，你知道你杀了什么东西吗？他说我也不知道。佛说你并没有起恶心，所以你并没有破戒。那当然佛也告诉他，你应该要有惭愧跟忏悔心。所以听好，不能自己决定持戒的人，反过来讲是第一个是幽冥界众生干扰的，第二个或者是自己精神错乱的，第三是被人家下毒的，第四个或被人家下咒术的。这样子的话， 他不管有意无意去伤害自己或伤害众生的话，这不构成犯戒的条件，知道吗？所以举个例子，我现在突然想到泰国有很多的养小鬼跟放降头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远离那种。但是你若不幸呢，有你朋友亲朋好友是被这样子幽冥界众生干扰的话，我会觉得先不要鼓励他去受戒，而应该鼓励他先忏悔业障。业障忏悔业障清净以后，可以叫他念经念佛念咒，但不要强迫他去受戒，因为他越受戒的时候呢，幽冥界众生干扰会更多。这是第一类。第二个，或于中间执欲恶缘，就是说中间是指说这个行者啊，他不能够自己坚持很信心的坚持念法，在从出生到死亡的这个中间，这一生尽行受的中间，中间是指出生到死亡的中间，他遇到了恶缘，结果不管有意无意的不晓得破戒或毁戒。这里的破戒跟毁戒有两个不同意思，破戒是自己犯，毁戒是自己犯了以后还叫别人不要守杀盗淫妄酒，没关系，对不对？你尽量享受吧，人生呢，人死如灯灭，什么都没关系。谁说是佛菩萨会来审判我们？我讲一些似是而非的这个邪见，毁坏人家对戒法的信愿心，这个叫破戒跟毁戒。这样的话，不管他以上的状况是造的罪业是轻的或有重的，因为戒体被破的缘故，所以失罗，失罗就是他的戒体不够清净，所以他禅定的三昧也不会升起。这里的失罗就是指戒体 ，sila， s i l a， 这是巴利文跟梵文 ，sila， sila pranya paramita， 失罗波罗蜜。接下来看下面一段，他说：譬如衣服有污垢，有了污垢以后，那你像布店里面的染店呢的师傅呢，就一定要先把衣服把肮脏洗掉。大家知道，也有这种经验，看人家染布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先要把布上面的肮脏的灰尘啊或粘到的东西把它洗掉。可是假如你衣服上面有污垢的话，那你就不会去做染色的这程序。所以这个譬喻是说，事故应该先忏悔，忏悔清净故，你才应该去发心受戒，受了戒，你的戒品才会清净。那现在很多戒坛是把受戒跟忏悔是同时一起做的，当然也很好，那也就是要不断的忏悔，不断的戒体清净，不断的戒体清净可以让你的心更有强而有力的去继续忏悔，这样子忏悔戒体清净，然后三昧的禅定才会产生。他说譬如有衣服若染污，若碗，这里的碗是要洗的意思，以前碗沙是洗的意思，这是古文。衣服肮脏了，当然就要用水洗啊，那会用清洁，现在的清洁剂呢去洗，或是呢清洁染污上呢要去除染污的清洁剂可以做。如行者如是思维，假如我觉得我受戒之前我因缘还没有具足，应该先修什么？忏悔法门，先要忏悔。所以经云说，佛法中有两个很了不起的健儿，健儿就是强壮的这个宝宝，一者自信当中无量劫善根深厚，福德因缘从来不破戒不造恶，那这个是大善根大福德因缘的人，这个是佛弟子赞叹的圣人。第二个，不管有意无意造了罪，可是他却能够悔改心，这样子还有救。所以今造了过而知道悔改，这个你还是呢有名见人。见人呢第二类，第一类信不作恶是指大善根大福德因缘的人，第二个作已能悔的人是代表可以得度的人，就是这个人呢你可以帮助他超越自己，超越烦恼，超越障碍，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人。所以从这一段经文可以看得出来，有一种自利利他不同的这个根性，有些是自己 善根很深厚，对于戒法一听到他就勇猛精进修戒定慧。第二种呢是呢，自己有勇气啊，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的人，叫坐以能悔。所以剃刀人家在菩提道上跌倒的时候，不要动不动呢就去嘲笑人家或是苛责人家。就像我刚才讲说，南传佛教对一个人还俗来讲，那是他的业力现前嘛。可是北传佛教，我们一听到人家受戒的时候，然后破了戒的时候呢，我们常常会去负面思考别人，对不对？你不但去帮助人家超越这个障碍，反而是呢增加他更多障碍，这样子的话是失去悲心的。下面请看经文，经文在42页。夫忏悔者，忏叫做忏谢三宝及一切众生，悔叫做惭愧，改过求安，我今此罪若得灭者，于将来时凝失生命，终不更造如此苦业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忏悔，忏悔的定义啊，忏就是指说出自己的过错，悔知道自己错，我愿意改，请你给我再一个机会。以现在白话来讲，所以忏呢，我们常讲拜忏拜忏，所以中国佛教徒民族性比较保守，他比较喜欢在佛菩萨面前、三宝面前忏悔。求忏悔嘛，比如说拜佛啊、拜忏啊、念咒啊、诵经啊。看僧团里面呢，是也忏悔有好多种，一个对佛菩萨忏，第二个叫对手忏。对手忏就是我伤害了那位比丘，那我就走过去披着袈裟跟他顶礼，跟他道歉说，请你原谅我。那忏悔完，你的业障就消除了，叫忏悔的精进。所以他的讲忏的对象有三宝，还有一切众生，这个人可以。悔是说，好，我现在知道错了，请你给我改过求安，请你给我一次机会， give me another chance， 我再努力一遍。听好，这有两层意思，第一个要原谅别人，第二个要给人希望，这个才叫忏悔。我看到有些佛教徒哦，他自己持戒很庄严，是蛮苛责别人的。他从来他接受别人忏啊，但是从来不给人家后悔的机会，这样是不是菩萨？老实说，以真的将来就读到菩萨界，第一个慈悲心啊，对，不杀生啊，这个慈悲心啊，杀因杀缘杀法杀业，其实那一条他就已经不够圆满。所以忏是指接受人家道歉，悔是指给人家机会，进一步大乘菩萨接受忏悔，还要鼓励别人往前走，这个才叫忏悔。他举个例子说，我今此犯了重罪，若得灭除但重罪，我尽未来际能可失去我的生命，将生死置之于度外，我绝对不要再造同样的恶业，受同样的苦果，这个才叫完整的忏悔心。所以忏悔讲到这一段，并不是只是说表面上行是在佛菩萨面拜拜讲拜拜拜拜忏，做做仪式，念念仪轨，然后书文回向文念了我的名字，哎，这就结束了。当然我没有否定，这个还是有他的福德部分的功德，但是真正的忏悔是在念念当中接受人家的道歉，同时给众生希望，这个才是菩萨戒的他的圆满意义。比如说比丘曾经白佛言，他说有一个比丘说，我宁愿抱着这炽燃的大火，终不主动恶意的毁坏或犯了过去如来所受的境界，生如是正确的想法跟正确的念头，这样子向佛忏悔。所以快换成面上讲，生如是心，第一个我不敢毁坏，第二个故意挑战破坏过去诸佛如来的清净戒律，但是若我不小心犯了呢，我觉得不是佛的问题，是我自己福德因缘不够，我应该要求自己生这样的心，唯愿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三宝做证明，这个 而且放光摄受我，这个才叫做清净圆满的忏悔心。我为什么忏悔的一个一个字讲？因为它的意义是很重要的。接下来再看，复次忏明外不复常，悔则是内心克责。忏悔的第二层意思，刚才那个呢是适用于所有的大菩萨或比丘尊座。那再把它具体的一点是说，所谓的忏悔是忏悔，是说我不小心做错的时候，我外不复常，对别人啊，我不可以狡猾欺骗甚至编谎话，然后呢再去把它所谓的包藏起来，因为事实是因缘果报，纸包不住火的，所以外不复常。悔是说我内心里常常有苛责自己的心，要求提起自己正念正知的心。这里的苛责听好，也不能过度苛责，不能说哎呀我今天呢，佛讲经说法啊，他很善巧，他说中道才是最重要的标准。有些众生啊，他生来呢就吊儿郎当的，不怕因果报应，那佛呢常常会跟他讲，如是因如是果，因缘丝毫不爽，你要小心自己的起心动念。那在佛弟子里面或在家居士出家里面呢，也有一些人是耿耿于怀，斤斤计较，动不动很紧张，佛就跟他讲 take easy 放松，你为什么做错了以后忏悔完以后还要耿耿于怀呢？耿耿于怀才是你的大烦恼啊，所以不要他把耿耿于怀给放下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戒法的目的是要让你让清凉，而不是让你让你永远一辈子有罪恶感。听好，罪恶感也是呢恶业。悔明，下面一个讲，悔是知道罪为恶，所以我不敢去造。悔是说我恐怕啊，我将来会受苦的果报。悔明知道罪为恶是指今生，悔是指今生，忏是会今生，对不起，悔是指将来，将来我知道我害怕我受苦果，所以我会提醒我自己呢不要造恶业。所以忏悔，忏悔是连着如是众多很多很多的定义，因时因人因地有不同，所以智者大师在释禅波罗蜜里面说，就如是不细的广说，举要言之，总体而言，若能够知道一切法是虚妄的，在你的心念上永远的调伏你的恶念恶习而不造恶业，尽心尽力的修无量的善道无量的善法，这个是总名的忏悔之意。接下来讲忏悔的方法，有分三段，请看42页中间。一，证明忏悔的方法不同。二，会想到灭罪，罪业会灭除，它会随着阶梯式的而下降。第三个，明复跟不复的相，就是说有反复或不反复的状况。先看第一个，明证明忏悔的方法不同，在这里面有叫做法忏悔，二观相忏悔，第三个叫观无声忏悔，这个请做记号。所有的忏法里面就归纳这三类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一个，假如说，好，先看这个42页倒数第5行，我先解释文字哈。第一个叫做法忏悔，当然事实上这三类的忏悔整体而说都应该要有戒定慧。听好，智者大师只是配合不同的经论讲，做法忏是以戒法为根本，其实做法忏里面也要定也要慧。同样观相忏悔，不管是观佛相观好相，都要有戒定慧。纵使你最后能够观般若波罗蜜经，你诵般若经，你要观罪性本空，也要有戒定慧。听好，这样的意思吗？所以它是偏重角度而不同，不要理解说哦，做法忏我只要修戒我就能修做法忏，观相忏我只要修禅定，不是这样理解的。它是以戒定慧偏重不同。先讲什么叫做法， 做法就是依照某一个固定的仪轨或忏法去实践，从头到尾把这个仪轨完成，这个叫做法忏悔。第二类观相忏悔，相是它的所缘境。这里的观相忏悔相呢，有清净相跟不清净相。简单的讲，后面会详细说哈。第三个观无声忏悔，无声是指般若波罗蜜的教法。换句话说，第三类是指以般若波罗蜜为你的所缘境，依无声的般若教法而去做忏悔，这个叫观无声忏悔。好，请看第一个做法忏悔，这以服戒律以名忏悔，就是说，假如我今天不小心自己犯了重罪，不论在家出家有意无意，我知道自己错了，那接下来我就想我要去解决。那你可能会想呢，我是不是要去拜忏，我是不是要拜八八婆忏，我是不是要去拜金刚宝忏，我是呢觉得我自己罪业深重，烦恼习很气很重，我是不是要去拜慈悲三昧水忏。所以你有这样的忏悔心，第一个，第二去找忏悔的仪轨，第三，不管是你自己拜或找一群人或参加共修拜，这个叫做做法忏悔。再来点吗？这是第一段。第二个，忏悔完，一般忏悔完以后，完整的忏悔应该要修止观，不是说忏悔完回向完了，好，大家大吃一顿，法会圆满就走了。那你在吃的时候，搞不好你又人我是非，你又贪嗔痴慢疑，可能为了一个好菜呢，就跟人家打起来了。哇，刚才还没有忏悔的罪业呢，现在呢又起了嗔心，伤害了众生，又要忏悔。所以，观相忏悔的目的是要修禅定，也就是说，假如你修一个小时的做法忏的话，应该再修一个小时的禅定，这样两个仪轨，忏悔跟禅修两个都圆满。我只是举例。一个小时跟一个小时，一半一半的时间，这个你才能够叫修观相忏悔。最有名的像中国的所谓的法华三昧忏，法华三昧忏事实上这三种忏法它都包含，因为智者大师是用不同的阶段都把它包含的。第三个就是说，你不一定在形式上看到你在佛菩萨面前诵经拜忏，可是你行住坐卧当中，你对自己的起心动念能够控制，有基础的禅定功夫，而且你行住坐卧当中，你就能够念佛念法念身持咒念佛的话，当下你就可以修观无声的忏悔，这个是以服会法以名忏悔。好，大概是讲这三类。先讲第一类，叫做做法忏。做法忏请看42页倒数第二行，此三种忏悔法亦通三藏，经历论三藏也通摩诃也，但从多为说，前一法就做法忏是属于小乘忏悔法。小乘的忏悔法里面说，小乘的忏悔法来讲，你造了杀盗淫妄酒的话，你是不可以忏悔的，你忏悔也没有用，但是呢你会比较清凉。可是到了大乘经论里面说，罪是由心而产生的，那心你要去超越，透过戒定慧去，所以大乘佛法认为业是可以忏的。所以后面两种观相忏跟观无声忏是属于大乘的忏法。所以呢，43页请看第一行，初作忏悔者，以作善事少反恶事多，所以要名忏悔。比方说在毗梨戒藏中一样的常常用这个方法来灭罪，何以故？譬如忏悔的第二篇说，20个出家人住在一起，若别住或下意出罪等残结魔的忏悔法成就，叫做灭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出家人在某一类的罪里面要披着袈裟对20个出家人说出你自己造的重罪，然后你要很勇敢，20个人面前你要敢说，讲完以后呢，依结魔法啊，拜忏忏悔，然后念仪轨，最后完了以后，那你今天的业就灭除了。 这不管你有没有见到相貌，不管你的智慧是不是能够观到空性，只要按照这个仪轨做完了，这个做法忏就圆满，这个叫做忏悔经地。结魔这个翻成叫做法，做法现在是以仪轨从头到尾做一遍，如是乃至下三天也是如此。这个事情比较容易做，详细的像戒律里面所广说的，但他没有讲到忏除根本重罪杀盗淫妄这四个。也就是说，除了杀盗淫妄根本重罪之外，出家众可以依做法忏而得到清净。那假如不小心按照犯了杀盗淫妄怎么办呢？那就呢要用其他的方法去忏，或用第二类观相忏悔，或第三个叫观无声忏悔。请看经文43页中间，他说有一部经别有最妙出教经，别有最妙出教经说，就特别讲比丘呢，我比丘尼出家众可以忏除你造的杀盗淫妄酒的重罪。比经云，请看，当请30个清净比丘，哇，数量就比较多，刚才要20个，现在30个，而且要清净持戒庄严的比丘，在大众当中呢勇敢地说出你自己所造的恶业，当自发怒，僧宝为他做忏除的这个除障法，在藏传佛教叫除障法，在中国叫做结魔仪轨成就，又在三宝面前做出刑法，注意下面画起来，诵戒经要1000遍，一天念一遍，一年300遍，要念三年。假如早晚再念一遍，要念一年半才念完。那听好，这个呢就是按照仪轨完以后，你受哪一个戒，比如说比丘戒，就每天呢要念戒点，戒点，戒有戒的功德力，每天念，就像心念经一样，功德要念1000遍，这时候心才会得清净。那这个清净的过程里面呢，不管你有没有看到好像，你都能够呢忏除清净。这里有讲，不管你，当然你若真正用功的话呢，其实呢在心念当中会越来越清净的。好，看第二类观相忏悔。观相忏悔时间的关系，我先讲一段啊，请看中间，行人依诸大乘的经论中忏悔的方法，专心用意，这个是第一个，请转起来。专心用意来讲，以在家跟出家来讲，你应该排除杂物，你才能够专心，甚至适度的短期闭关于清净的心当中呢，你在忏悔当中你会见到种种诸相，如菩萨戒中所说，若忏的十众，你必须要见到相好光明乃至于灭罪之相，比如说佛来为你磨顶，或见到种种放光莲花种种的瑞相，瑞相现前，你的罪才会灭。下面我画了一条像，假如你忏悔，比如说你受菩萨戒，你依放往菩萨戒，每天诵菩萨戒经，也念佛拜佛，可是你经过3年5年呢，你都没有在禅定之中梦寐之地见到瑞相，那表示你的业很重，那还要继续忏，一直忏3年5年10年20年30年，乃至有一生都忏悔了。所以七藏呢金刚乘的教法里面呢啊，修四家行，他有修1次2次3次，一直修一直修，这个就是这样子的，跟这个是一样的，因为他要见到瑞相，以经文来讲，还要他怎么判断自己，就是你心清净的时候，过去诸佛的愿力一定会放光来加深你。接下来下面一段说，诸大乘经论里面及婆罗尼经行法里面都有此观相的忏悔法，乃在于经律论三藏跟杂阿含经里面也说到观相忏悔的方法。这个譬喻就像说，假如简单的讲，你若重罪没有忏除的时候，你会见识到地狱、毒蛇、猛火；反过来讲，你会见到这个顿号，地狱顿号、毒蛇顿号。白毫是指佛的白毫相光，这是善相，成就即说罪灭。所以在《西说定》中呢，你心中有作意，所以 观相忏悔多，你要依修禅定而能够修成。到这里是一段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做个简单总结。下面43页呢，下面呢都会有讲到 Q&A，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。好，那大家可以先预习，像说见种种相，怎么知道灭罪？好，简单的说，心，你造恶的人的心像上面镜子有很多染污一样，那你呢就会见到很多恶念。举一个例，这里讲毒蛇啊，没关系，你就一直录，对不起，让我讲这段落。在中国《周公解梦》里面啊，这个毒蛇，梦到毒蛇的话，是代表恶业之外，也要小心，你最近会有人陷害你，甚至会有飞来横祸，这是真的，我不是大家讲的，世俗地上是真的。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。假如你梦到毒蛇，好，这里还分两种。毒蛇代表呢，你所伤害的众生是对方是很狡猾奸诈，会很伤害你。假如对方毒蛇你看到吓到没有咬你，那还好。假如咬到你，那你就小心，你真的会有飞来横祸，小心人陷害你、毁谤你或出卖你。所以这个毒蛇里面，周公解梦里面还有分有咬跟没有咬。第二个，在佛经里面讲毒蛇的话，是代表狡猾跟贪婪的心，恶业现前，所以你必须要忏除你的贪心所，你的贪心很重，狡猾心很重，那表示你自己有意无用狡猾心伤害众生。第三呢，假如你在禅修里面来讲，你梦到毒蛇的话，表示你过去是曾经犯杀业，杀过毒蛇，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若是杀业很重，举一个例子，在意识里面，对不对？中国人都很喜欢吃越补越大动啊，吃煮蛇肉啊，那你常常杀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的眼神也会变成有蛇的眼神，你身上的气味也会出这个蛇的气味，虽然你是人身，但是因为杀害那一类的众生，所以你身上会有感得到这种身心不清净的果报。所以在禅观当中，它是有不同的意思的。所以这些东西虽然从圣义地来讲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但是从世俗地来讲，它一定有它的因缘果报所显现。所以梦虽然是虚妄的，但是梦它有它的意义跟启发。好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因为我知道录影带会不够的。好，你可以停的，先关掉。好，关掉。
放在这样子。
有关吗？我打扰一分钟哈，这边有几部书，我下次为了要录影会重放一遍，因为我今天已经带来了。先让知道大家梦有很多很多书哈，我先介绍，给我一分钟就好，我们就回一下。在 Discovery 里面有讲梦的力量，有一二三集，第一集是达赖喇嘛讲的，有西方人亲自访问他，在佛教的眼光里梦是怎么样。好，他讲神圣的世界，第二集讲潜意识的分析，第三个跟讲灵感跟创作。今天讲到梦，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范围。我个人仅仅有一个愿心，糟糕，我太多愿心了，做得完吗？我很想从世间的心理学，因为我学过很多心理学教育的观点，再到潜意识的催眠，到南传的禅观的经典，到大乘的忏悔经典，到金刚乘的梦语帖，这样编一系列的东西，这样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收集佛教跟非佛教的资料，这样子呢，你才对于梦啊会比较有完整的理解。还有一篇也有叫做梦的分析，大家知道最有名从弗洛伊德开始，就可以传下去。还有一个呢，这是西方人也以梦，不管按在西方文明、东方文明、古老文明或佛教文明，对梦你要是去看的话呢，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书，其实三教九流很多参差不齐，可是这一部电影拍得不错，《梦游者》，就是他因为梦，然后他产生一些身心的现象，他一直无法解决，最后他透过催眠跟回到前身去了解自己的现象。世间人用这个 催眠术，其实佛教不用催眠术，为什么？催眠术会有副作用。佛教是在禅定当中，像镜子一样，像幻灯片，倒带一样让自己看到。所以这部电影呢是很不错的电影，我看完了，推荐大家。另外一本啊，下次我会重新细讲啊，回来。另外一个啊，在立区出版社《以世间所有的》，我为了要再推荐这些书啊，我看了很多很多的书，《The Wisdom of the Dream》这本是写的最完整，因为大家都很忙，推荐太多也没用，我推荐一本到三本。那这些呢，会请班长多把大书目。你真正要了解一个主题啊，要不断的学习的，不是说哈、啊，哎呀，我发心哦，盘起腿来就绝对能修成。攀起腿来身心有什么变化你还是不了解的，也不能突破，这是第一个，自力不圆满。第二，别人碰到什么样的状况来问你的时候，你也是呢瞎掰乱指一条路，利他不圆满，知道吗？所以现在的佛教徒，我真的要鼓励大家有不断学习跟关怀奉献的心，世出世间的有无量的教法都应该值得学习，这样你对一个主题呀、啊，你了解了，身心调柔了，听好，身心安定了，你才有资格进入闭关中心。因为在闭关中心当中，你自己若没有善知识，没有同参道友，身心障碍现前。举一个例子，假如你现在打坐，突然面前跑出一条幻境的毒蛇，你怎么处理啊？你假如不读清净道论的慈悲观，你也不读大乘佛法的慈悲观，那我问你，你怎么处理啊？你难道大叫吗？冲出关房吗？冲出关房以后，假如他是幽冥界众生的话，你冲到哪里，他还是跟到哪里的啊？所以今天毒蛇呢，让我想到，其实有很多话要说，下次再讲吧。好，讲到这里，忏悔的道理大概讲完，下次会详细讲忏悔的境界的过程，我会讲一些禅定跟梦境的关系，会推荐相关的书目。讲完的时候，第一个主题持戒心境就讲完，会进入第二个。好。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请合掌。